习政权爆危险动向，专家揭最大难处。中国渔船越界风波，谈判内幕曝光。港府赤字达千亿，国际失信心。二十三条咨询期结束，美专家发警告。韩新加坡生育率齐创历史新低。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两岸新闻。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2月29号。在这里提提大家，我们的节目除了在 YouTube 频道播出之外，还会在干净世界这个新平台播出。连结在这个下方，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中国快艇闯入台湾金门海域风波，引起台湾社会对中共准备进一步蚕食台湾主权的担忧。巧合的是，最近还有其他信号令学者专家对两岸局势提出警告。时评人陈破空最近在自由亚洲发文关注中共外交部长王毅罕见缺席上个礼拜的20国集团外长会议一事。G20 外长会议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中方派中共外交部副部长马朝旭代为出席。同期王毅访问欧洲，回国之后在北京出席上合组织秘书处20周年招待会。陈破空认为，可见王毅有意错过20国外长会议，习政权向外界发出一个信号，不在乎20国集团，更在乎上合组织。鉴于20国集团是美国牵头建立，上合组织就是中共牵头成立的另一个国际对话平台，这个显示中共有意另起炉灶和美国分庭抗礼。换句话说，中美各自牵头形成东西方两大阵营，上合组织对上20国集团或7国集团，这个实际上就是新冷战的格局。新冷战既可能是旧冷战的重启，亦可能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前奏。陈破空说，自今年台湾大选后，中共展示出一系列危险动向，从改变 M503 航线到中国快艇闯入金门海域，以及之后中共海警强行检查台湾观光船在金厦海域巡查等，这个是中共特色的碰瓷。1979年中共大规模入侵越南前夕，就上演一系列碰瓷闹剧。中共党报上密集报道所谓的越南袭击中国渔船、殴打中国边民、驱逐华侨等等，激化中国内部的民族主义情绪，为即将发动的侵略战争造势。近期中共对台湾的碰瓷酷似当年，陈破空呼吁台湾同国际社会警觉，中共可能随时对台湾发难。不过以上是基于对中共单方面的分析。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教授松田康博认为，中方如果发动台海战争，美日势必卷入，成本和代价非常大，北京如果不能够一枪毙命，就不敢落手。松田康博在亚洲好想聊节目中表示，日本提出的台湾有事等于日本有事，并不是简单的路线问题，而是对现实的客观分析。日本专家都认为北京要打台湾，当然会打日本，冲绳的美军基地更加是首要目标，所以台海战争就等于中日、中美的战争，这个是大规模的战争。譬如如果要占领台湾北部，中共需要派遣10万人以上军队由海上运过来；如果要占领台湾南部，军队要从海南岛而不是福建过来，因为福建在台湾导弹射程内，可见东海、南海都变成战场，这个是一场非常大规模的战争。在这种情况下，日本还能够保持中立，连自己被打还要克制，还将台湾送上，日本、美国会这样做吗？松田康博继续说，中方面临的最巨大矛盾就是，他如果不打美国，只打台湾，美军重兵设在印太，华盛顿一下令，就足以令中方全军覆没。 但是如果共军先打美军，美军的报复是百分之百，所以现在台海的吓阻态势是成立的。共军虽然能够以海军导弹优势打烂台湾，但实际占领的风险非常高。如果中方无法一举统一台湾，又同美日开打，中途叫停，下次再打，亦是不可能的事。台海战争一定要是能够一枪搞定的作战，所以风险太高，中方亦都不敢动手。中共不断越线挑衅台湾，这个月大陆快艇越界翻覆事故发生后，中方将责任全部归咎台湾方面，罹难船员家属要求台湾方面道歉、赔偿、追究责任，并公布执法过程录像。围绕事件处理，两岸五日内协商九次，据传目前略有共识。台湾周刊王29号报道话，据传大陆方面原坚持要求台湾海巡署公开道歉，而家改口同意书面致歉，双方都因此人身夺望文字内容。原定在28号进行的第十次闭门协商冇如期进行。周刊王仲透露，原定29号解剖两名罹难中国船员遗体，但因为家属唔同意，解剖时间延迟，日期不确定。大陆方面想要翻两个人的遗体，台湾方面已经同意，不过金门地检署对此表示不便对外说明。之前一日2月28号，台湾海巡署通报事件经过，指中国一艘三毛快艇闯入台湾金门禁限制水域，在逃避登检过程中高速转弯撞上台湾海巡船，中国快艇船身翻覆，六名船员中两人落水后死亡。台湾海巡署官员说，台方登检完全是依法行事，台方不应该道歉，更不能够道歉。如果为了这件事道歉，以后海巡人员都不能够执法了。官员亦针对中方船只高速向右转弯表示，如果是专业船员不可能这样做，因为在海上急转弯很危险。自由时报引述匿名国安人士指，围绕翻船事件，中共刻意将事件提高到反台独的程度，并用官媒造势。不过截至目前，中共的做法没有超过在钓鱼台、南海以及近期针对菲律宾等的作为，所以强度还在限度之内。台湾方面将事件定位为海上执法事件，不会随着中方的政治企图去升高情势，一切回归调查。另外，身为民主国家，台湾亦会有人道关怀。港府28号公布最新财政预算案，过去一年财政赤字过1000亿港元，支撑联系汇率的财政储备亦进一步缩水，财政状况几乎全部都大失预算。预算案显示，过去一年整体开支高达7279亿港元，但收入只有5546亿港元，比预期少878亿元，比上一年度亦减少10.2%。入不敷出加剧，收入锐减的主要原因是受股市、楼市双下滑影响，卖地收入只有194亿，比预期少656亿，印花税收入亦减少350亿。按照港府公布数据，上年度财政赤字达到1016亿港元，但自由亚洲之后仔细查阅这一份预算案，发现港府将发行及偿还的债券亦无充收入，来粉饰财政状况，实际上年度赤字高达1733亿港元。香港中文大学商学院名誉教研学人李少波认为，港府新公布拉动股市楼市的措施力度不足，难以改变双下滑的情况。香港的股市有很多中资股，中国经济不好，中资股表现亦都不会好。香港股市市值现在这么低，是因为没了投资价值和政治因素。另外，港府提出要大搞盛世经济，拨款超过10亿，每月在维港办烟花表演， 计划赞助学者到海外演讲，唱好香港，希望吸引游客，带动经济增长。对此，立法会前议员许智峰表示，港府冇对症下药。他说香港经济下滑，政治是最主要的原因，立国安法和基本法二十三条，全世界亦都看到香港不是走向政治稳定，而是走向前所未有的政治斗争，这个才是国际对香港失去信心的最大原因。时事评论员桑普说，港府洗钱烧烟花办盛事是中共模式的造假，为社会制造热闹的假象，是自欺欺人。早前美斯到香港后被批，已对香港形象造成严重伤害，港府再办盛事做大外宣，亦无法挽回吸引力。香港的二十三条立法咨询期在2月28号结束。美国首都佐治城大学法学院亚洲法中心27号发表30页的研究报告，报告二十三条一旦通过，不单止影响基本人权，亦会进一步破坏香港营商环境。研究报告批评港府将二十三条同英美两国的国安法相提并论，英美的国安法有明确规定，不能够用该法监禁本国的反对派政治人物，亦不能够用国安法来关闭提出批评意见的媒体，而且英美有独立司法机构制衡。反观香港，过去几年国安法定罪率达100%，司法系统完全起不到制衡作用，根本不能够保障基本人权，甚至连议员的言论自由亦无法保障。报告指二十三条立法咨询文件频繁采用中共的逻辑和措辞，将二十三条立法大陆化。报告亦担心二十三条中的外国干预罪有可能会伤及与外资有联系的经济分析员和新闻工作者，打击香港作为媒体和金融中心的地位。自由之家中国研究部主任王亚秋对自由亚洲说，估计二十三条通过后，香港的情况可能比大陆更差，因为习惯了自由的香港人会直接在意识形态上作出反抗，这个时候北京就会加大打压力度。王亚秋认为二十三条立法对国际组织来讲是一个噩耗，例如颠覆罪或者与外国勾结罪，对国家安全的定义非常模糊，港府就可能会利用二十三条作为借口去打压。没人知道香港的红线在哪里，所以大家现在有一种惶恐不安的感觉。根据日本厚生劳动省27号公布的数据，日本出生人数连续8年下降，去年出生不到760,000人，比前年再少 5.1%。去年日本有超过1,590,000人离世，创历史新高，而且连续3年增加。离世人口是出生人口的2倍以上。日本人口自然减少，去年首次超过800,000人。比2020年的大约510,000大幅提高，结婚夫妇不到490,000对，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首次不足500,000。预估日本今年50岁以上的人口将占总人口半数以上。随着工作人口逐渐减少，保持经济及社会福利的持续性堪忧。南韩国家统计局28号数据亦显示，南韩的女性生育率连续4年下滑，去年新生儿只有230,000，比前一年少了接近20,000人，下跌7.7%。南韩人口亦已连续4年下跌，即使当局以现金补贴、保姆服务等方式鼓励生育，仍然不能够维持政府需要的 2.1 生育率。由于经济负担过重，南韩结婚率亦下跌。南韩教育部确认，韩国小学3月开学时将有不到370,000名一年级新生入学，是1970年有纪录以来新低，第一次不到40,000人，更有多达157间小学招不到新生。 美国华盛顿大学健康计量评估研究中心根据最新数据评估，韩国2100年人口将减半，只有2680万。至于新加坡，去年总生育率亦首次跌破 1.0， 创下史上新低。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